诸位同修，我们今天继续要讲的是第七章十处十八节的第四节、第五节、第一二三节，在上一次讲过了。这一章所要讲的经文是在心经上边的一段，这一段就是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是在空性里边没有五蕴。五蕴就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五蕴我们可以说是宇宙人生的五种知了。色蕴即是物质世界，包括我们肉体的质量；受想行识是我们精神作用的五种质量，四种质量。精神作用的受想行识，而加上物质性的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四大种称为色蕴。受想行识这四者是精神活动的质量，又称为命，性命的命，命语的命。这是在数学上面一个名词嘛，就叫做命色。命指的是精神，色指的是物质。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在因缘和合生起的诸法宇宙万法里边，万法全是因缘和合而起，它没有它自己的实体，也没有它自己固定不变的体性，所以称为空性。在这个空性里边没有实在的色蕴，就是物质，也没有实在的精神，就是受想行识。在佛学里边给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称为三科，三个科目，科别的科，科目的科。说为五蕴，刚才说了色受想行识。说为十二处，是内六根对外六尘，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跟色声香味触法六境相对，称为十二处，内六处外六处。可是根境相对必然生识，有了认识了别的作用，必然生识。那么这样六根六经再加上六识，就称为十八界。不管是五蕴也好，十处也好，十八界也好，都包括着宇宙万法在内。宇宙间的一切不出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它是一种归纳型的，给宇宙万法归纳在一起。可以用五蕴来分类，可以用十二处来分类，也可以用十八界来分类。我们现在继续看第四节，第四，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法称为六尘。 称是什么意思呢？称是染污的意思。因为以色声香为出发，这六种称经能够染污我人的心思，所以称为六称，当然也称为六经，跟心跟主观的能认识的心思相对的，也称为六经，又称为六称。同时这个称它也有动摇的意思，这六称它生灭变动，所以有动摇之意。实质上宇宙万法一切都是生住意灭，刹那不停，一切都在变动。而六尘又称为六境，也就是六根所对之境，所以称为六境。在这六境之中，色声香味触五者是我们生理作用所对之境，是属于色法。换句话说，我们眼耳鼻舌身眼睛所对的是色，耳识耳根耳识所了解的是声，那么鼻根鼻识所了解的是嗅觉，就是一切东西的味道，舌根舌识所了解的是味觉，甜酸苦辣等等，而触觉接触的触，我们身体上感触的触，触觉，触觉是身识所了解的对象。那所以眼耳鼻舌身是五种感觉器官，色声香味触是感觉器官所对说认识了解的对象，而这些东西都是物质性的。但是第六识在六尘里边，色声香味触法第六种是法尘，法尘是心识活动所对之境，是属于色心而发。因为法尘里边有一部分是物质性的，有一部分是属于精神活动方面的，称为法尘，也称为法境。我们意识本身所对的所处对的一切的尘境，以致我们可以回忆过去，可以计划未来，也可以面对现在，过去现在未来，第六识所对的称为法境。而色声香味触只是感觉器官所处对的。如果分开来说，色境是眼根所见的对象，称为色尘。这个色尘跟五蕴里边的色蕴不一样，色蕴的色范围极广，总摄一切色法。我们刚才说了，五蕴里边有个第一种称为色蕴，色蕴就是无知之法，所有世间物质性的东西都是概括于色蕴之中，包括我们的肉体。但是眼识所主对的境称为色境，他所主对的境里又说为显色，明显的显，显色形色这些东西。显色例如说是红黄染白这种明显的颜色，青黄赤白称为显色，长短方圆称为形色。那么还有所谓心识上边意识活动的这一种色法，而是眼睛看不到的 感觉器官接触不到，而心识能够接触到的，称为法术说色色。简单的说，眼睛的作用就是主对的色精，这个是颜色的色，不是物质性的色。而生辰是耳根所接触的外境，耳根接触的外境有美好的悦耳的声音，像感人的音乐、美妙的歌声、男女青年在一起的柔声蜜语。那么意耳的声音像是被别人拒咒，像被别人相骂、恶言相嘴，以及齿耳的噪音。那么这些感觉上都是有顺有违，有顺境的看起来悦目，听起来悦耳，而又不顺的为以为与我们心境的，那就是你像是被别人咒骂了，还是跟别人对骂了，还是有很多刺耳的声音噪音。相称是鼻根所修的外境，香的像是甘檀之香、龙舌之香、沉香之香，那么女性用的脂粉之香，乃至于男女的体香，修的如人体的灰垢排泄物、世间的腐败物等等，这个是鼻子所出嘴的外境。另外还有个胃尘是舌根所接触的外境。那么在味道上边有甘甜、咸淡、酸辛苦辣，以至于一切饮食美味，许许多多的这几种基本的味在调和混合起来，会有各种各种不同的味觉上的感受。初辰是身根所对的外境，像是冷暖、化塞、轻重、柔软等，乃至于男女肉体接触的感觉，这都是触觉的一部分。在这五种感觉里边，所谓色、声、香、味、触是客观的境，而主观的认识作用呢，就是眼、耳、鼻、舌、身。而眼识、耳识这两种识，它是离中取境。眼识本身跟所取的境要保持一段距离，不能够合在一起。我们看书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我们想远处看东西，看远可以，如果这个所看的东西直接抵到我们的眼睛了，反而看不见了。那所以说眼识升起要具备九种因缘，这个保持距离也是主缘之一，它是离开以后才能够了解这个境。而识也是一样，也是离中取境，要保持距离才能够摘到这个声音的内容。我们如果直接对到耳朵，甚至于对到鼓膜来讲，鼓膜就震破了，必须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这是离中取境。而鼻、舌、身三识是合在一起，合中取境。我们吃东西才放在嘴巴里边，才能够尝出菜的味道，是太咸了、太淡了。那么至于说是接触这一个茶杯，这个水是热的、冷的，必须拿手摸到茶杯才知道，没有摸到以前感觉不出它的温度。那么至于嗅觉也是合中取境，有些人觉得很奇怪，我老远就闻到味道了，怎么会是合中取境呢？走到野外老远闻到臭味道，再仔细一看，那树下边有大便， 那是那个扎边，它是有机物，它分解以后那个微粒子已经弥漫于适当距离附近一大片的空气里边。这个时候我们的鼻孔吸入这种空气，那个微粒子直接接触到鼻黏膜，才能够有嗅觉的作用。如果说是最香的玫瑰花还是什么所有的花，如果你拿玻璃罩罩起来，它再香你也闻不到味道。所以香水在瓶子里边没有撒出来以前是闻不到味道，必须给香水喷在身上头发上，这是女性用的，这样那个微粒子弥漫于空气之间，我们才能够闻到香味。因此眼识耳识是要保持距离离开才能够发生作用，而鼻识舌识身识是识跟境合在一起才能够发生作用。这是讲到五种识。至于说是第六识的发境，那它的作用非常广泛。我们看书上说，发衬是一根说嘴，一识说愿的外境，在六衬之中，前五衬的境界容易了解，但是发衬就比较难以了解。本来佛法里边说的法范围非常广泛，宇宙间万有的事事物物皆可称之为法，世间的出世间的有形的无形的都可以称为法。但是这个地方是法，这个地方说的法尘仅仅指的我们意识所愿的这种法，无尘罗歇的影子，无尘罗歇影子。比如说我们昨天跟一个意见不合的人吵架了，两个人对骂一场，前天跟女友相约柔情蜜意，这一切虽然已经时过境迁，而这些幻境虚幻之境留在意识里边念念不忘，这些幻境称为法境，也称为法尘。换句话说，凡是我们经验过的事物，在我们八识第八阿赖耶识里边都留下了印象，或者是成为种子。我们到纽约去看过那个自由女神像，或者是登上过100多少层的那个大楼，那么我们如果现在脑海里面想那些影像的时候，马上就浮起那些影像来。这个就是所谓无尘罗歇影子，就是说色声香味触发在我们经历过以后会有影响留在第六识里边。这六种尘境每一种都有可以的不可以的两种，可以的美好的外境使人一见就生欢喜心生贪恋心，而不可以的丑恶的外境使人一见就厌恶生舍弃心。色声香味触法六境都是如此。以上六根六尘在佛法上合称为识而处。识而处是包括着内六处六根，外六处就是六尘。心经经文：是故空中如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而这个无在这里就当作空字界，六根六尘都是因缘所生之法，在许多互相条件关系之情况下而生起，通通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说是性空。 简单的称为空。在空性里边，不但没有五蕴，同时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也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在空性里边没有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一种组合的因缘和合而才有的东西。所以经文上面说，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那么第五段，六根六尘之外，如果再加六识，就称为十八界。所谓六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十八界这个界是界限的意思，法界次第。一本解释经典的书上面说，界以界别为一，根尘识各有界限，如眼以色为界，耳以声为界，地以香为界，身以触为界，意以法为界。眼睛不能约色而有见，眼睛只能够看到色境而看不到声音。那么耳呢？耳不能约声而又听，耳朵只能够听声音而听不出味道。色以眼为界，以眼所见彼色，非声香等能嘴眼，故眼识必以眼根而发，语根不能。而眼根除发眼识以外，也不能够发出声香等识，推至诸根皆然，界限分明，故名曰界。识而处有内六内外之分，内六处是内六根，外六处是外六境。十八界是指着这六根、六尘、六识各有各的界限，而不能够超越出自己的界限，也就是里边刚才说的，眼睛只能够看色，而不能够看声音，声音是看不到的，味道也看不到的。那么鼻子只能够用它的嗅觉来嗅味道，而没有别的作用。因此，因为它各有各的特性，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界限，所以称为十八界。那么此外，说十八界这个界里，它尚有保持的尺，或者性，或者种类，或者因，或者藏，能持因果性，能取所取、被取、种子等多种意义。我们主要了解所谓十八界，各有各的界限，另外它还有其他的意义，这个往深处解释嘛就太多了，就略而不说。六识是六根里边一根开展而来的，我们说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事实上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五种根，眼根生出对舌经，生出眼识，那么以至于耳根生耳识，鼻根生出舌识，鼻识、舌根生出舌识，身根生出感觉器官的这一种感觉上的触识。但是意根最后说眼耳鼻舌身意 第六个一根，从一根里边分出了六种认识了别的作用，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六种识是从一根里边升起的。那所以六识是六根中一根开展的，十八节里边六根里边的一根，六识的全部，再加上法尘的一半，这七节半是心识活动。我们不是说十八节吗？刚原来说的识处有内六处外六处，内六处是主，是我们身体里边的六根，外六处就是六根所主宰的六种尘境、六种外境。那么十八节这个里边呢，它是给一根分出了、生出了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识，再加上一根本身，这个就是七个了。同时它还要加上法尘里边的一半，因为法尘里边有一半是无知性的，有一半是心识所愿力的境界，所以这个就称为七个半。这七个半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另外的四个半，眼、耳、鼻、舌、身五根，色、声、香、味、触、五境，再加上法境里边的一半，法尘里边的一半，那么那个就称为无知性的，它就称为十个半，就是所谓色法。在这个七十八页里边有这个十八节的表，六根里边的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根，再加上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尘境，再加上法境的一半，这十个半是属于无知性的色法。而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再加上个一根，再加上法境的一半，这七个半是属于精神作用的心识方面的心法。这个表是在第七十八页，我们可以参考着看。在十八节里边，六根六识就是我们主观的能认识的作用。前面还有两句，刚才说的十个半是物质性的，七个半是精神性的。那么六种认识作用，六识每一识升起，它要内依于根，眼识依于眼根，耳识依于耳根，外缘于境，多种因素，不然话它不会升起。每一种识的升起要具备着不相争的条件。像八识规矩颂里边有这么两句话，说五识同一净色根，九缘八七好相邻。五识同一净色根，我们上个礼拜讲了，五种识依于五根而生起，而五根又说为浮尘根，我们外表能够看到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以至于身体，这是外根。内根呢，所谓净色根，我们上一次解释就相当于，事实上也就是我们的神经纤维，以至于大脑里边的脑中枢的神经细胞，那个是净色根。外边眼睛看得到的是外根，浮尘根。但是这六种识的升起各要具备不同的条件。 向严师申请要具备九种条件，九个愿，这个九个愿里才是要根愿、净愿、作意愿、内依与根，他要依与根才能够生气，他要外边有他愿侣的对象才能够生气。那么再加上眼睛看东西要有个光明的命，要有命愿，要有空间距离，要有空愿。刚才说了，东西直接接触到眼睛反而看不到了，他要根愿、净愿、空愿、命愿、作意愿，这是五个了。同时他还要依于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第六识叫做分别仪，替他来了解分别的；第七识叫做染净仪；第八识叫做根本仪；另外还有个生气的种子叫做种子仪。这样加起来，第八识要有九个条件才能够生气。眼识要具备九个条件才能够发生作用，耳识不需要九个条件，耳识只需要八个。为什么？我们听讲话不需要灯光，不需要太阳光，不需要光明，就是说现在听见了，我们讲话照样彼此听得到。耳识不需要光明，但是剩下的八个条件都需要。也需要空间，不能够接触来讲；也需要依与根啊，这个内依与根，外愿与境，并且还要作意，要注意。因为我们中国古书上也说嘛，心不在焉，思而不见，听而不闻，视而不知其味。如果我们心不在这个地方，是当真是眼睛看着书本呢，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看了半天不知道看的是什么啊。那所以说呢，每一个事发生作用里边都有作意愿，就是要用心，要注意。必设施这三种身，既不需要光明，又不需要距离。因为刚才讲了，它必须要跟湿跟净合在一起才能够发生作用，就是接住在一起。那么这样呢，它就称为合中取净，只需要七种愿、七种条件就可以发生作用。这个不在我下边讲了，二是要具备八愿，必设身；三是要具备七愿，不再往下边说了。那么十八节里边的六根六识，就是我们自己认为什么叫做我啊，我这个肉身是我，这个精神我的心就是我，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执着的自我。那么六尘呢，就是客观的外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一切一切的外境，也就是我们现在天天说的幻境。幻境环绕在我们周围的境，都是我们感觉器官以至于心识所接触的对象。在六识之中，眼耳鼻舌身五识是直觉的识的作用，就是说它是感觉器官，如眼子见性见色，耳子听音，就是前五识直觉的作用，相当于生理学上的感觉作用。而变色声香味顺味苦乐的，这是第六识的作用，是心理学上边直觉的作用。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识是感觉器官，感觉器官它本身没有了解分别的作用。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们比如说没有学过西班牙文，西班牙人当着我们的面叽里咕嘟讲话，我们听到那个声音呢，高低曲折我们听得出，但是他讲话的内容我们听不出。因为什么？我们是就是第六识了解分别的这个识不能够发生作用。如果我们学过西班牙文，当然才一说我们就能够 了解分别了。我们不会西班牙文，他说了半天我们一点也不懂。那么所以说这个是举一个比方来讲了，也就是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是色境，这是滴水火风四大所组合成的密度大小不同的一个形体，但是到了说出名声的时候，那全是第六识的作用。我们看在眼前，哦，那前面是一座山，那不是眼识，只是能够看到前面那个景，而说出是山，分别它是山，甚至分别出它是阿里山还是这个观音山等等的，这个都是第六识的作用。所以前五识是感觉器官，而不是知觉器官。我们所谓见闻觉知，见是眼识的作用，闻听来的是耳识的作用，觉是嗅觉、味觉、触觉，这是鼻、舌、身三识的作用，而知是第六识的作用，第六识才是知觉。知识的来源，知识的运用，都是在第六识，就是我们每天所使用的，对外境攀援，内里边有很多的欲望，而我们自己掌握不住，管不了他的这一颗心。真的，王阳明先生说的，治三中之一，治心中之难。带着大兵到山里边去操飞，给他包围起来，一举而歼灭之，办得到。而我们心里边的罪，那些罪呢，色声香味触，受这些外境引诱的这些，我们的心里边种种烦恼、欲望、贪婪、嗔恚、愚痴，这些我们控制不了，管不住。每天打开报纸来看，所有发生的悲剧都是当事人在刹那之间管不住自己的心，要管住自己的心就没有悲剧发生了。哎，所以说是尊，我读到佛经上面那一段话，就是说世尊怜悯众生，真是因为我们众生太愚蠢，所以世尊才怜悯我们。如果我们有智慧的话，我们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而说出那么多是世尊伤心的事吧，当真是世尊伤心。我们人号称万物之灵，在宇宙之间，在地球上边上百万种的动物之间，大至鲸鱼大象，小至昆虫蚂蚁，有上百万种的动物，在这么多里边，我们人号称万物之灵。既然万物之灵，我们怎么样能够来维持地球的秩序，大家和平相处？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搏，这个境界真是大同的境界。可是我们人类的自愚蠢，自有人类以来，跟大自然界斗争是为了生存，那么人跟人之间本身的斗争，那个是残酷，可以说是啊，比野兽更凶残，比野兽更凶残。一大群豹子、老虎在彼此斗争啊，也不过是给对方伤害、咬死，而人跟人之间的斗争，这个方寸之间这一颗心所想出那一些稀奇古怪的主意啊，简直是比最凶猛的动物更可怕，超出范围了。我们将在小乘佛教里边呢，只讲到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小乘佛教经典里边没有讲到第七识、第八识。第七识、第八识是后来发展出来的。那么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一再告诫我们，诸法无我， 在宇宙万法之间，在五蕴火河里边，没有一个真实常住的我，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执着于自我，而一切的烦恼都是由这执着自我而来。那么大乘菩萨们就在探究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哦，第六识之后有一种潜在的意识叫做摩那识，第七摩那识。第七摩那识执着于自我，第七摩那识为什么会执着于自我呢？原来第七识后面还有一个第八识，那个第八识呢，它含藏着万法种子，能够生起万法，而它是横转如瀑流，它是一直在运转，自五识以来到五中以后，它是不停止的在运转，甚至于转识成智成佛以后，第八识还是继续存在，还是在运转，就像一匹大瀑布一样的。如果它是只是横而不转的话，那就它就成了真如了，因为真如是不生不灭嘛，它是永恒之法了。如果它转而不横，它会中断的话，那就成了一般的时间法、长法。而它是横转如瀑流，像一个大瀑布一样的呀，一直在转而永远不停止的。那么这样呢，它就是一个非常非短之法，让第七识看起来，哦，原来它就是我身体的住宅，原来它就是我。那么第七识就认定这个第八识就是我，他就认定第八识是我，他执着于我，要爱护我，要保护我，处处给我摆在第一位。所以我们人一生里边说的最多的一个字绝对是我，开口就是我，闭口还是我。由于执着于自我，所以说一切我自我的所谓我痴我慢我见我爱这些烦恼统统的出来了。那所以说呢，在第六识以后有第七识，第七识以后有第八识，第七识的作用就是恒身四量，恒身四量就称为一，就称为一根。那么第八识是含藏善恶业力的种子，生起现性，所以它有积气的功能，积着积聚积气，它就成为藏识，能够含藏万法种子的这一种藏识，阿赖耶识。可是在八识之中，第六识的功能最为显著，在现代心理学上也是以第六识为我人精神活动的主宰。宗景禄禅宗这本书上边说第六识有十大作用，这其中就包括着能够造作，就是第六识四心说的作用了，说为四为造作，简单的说就是意志作用，我决定要这么做了，我有这个意志力决定要这么做。那么还有操持的作用，跟造作差不多了，有攀缘远离外境的作用，有寻找过去经历实境的作用，这个就是一种记忆作用了。那么有分别此时的作用，有辨别人我关系的作用等，这是在宗景禄上边说第六识有这么多作用。真正讲在近代科学心理学里边，所谓潜意识这个名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的一个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提出来的，人有潜意识啊，潜在的意识啊，因为人内心的欲望在我们 白天理智清醒的时候，不能够实现的欲望，常常在梦境里边，它会表达出来，提出潜意识这个名称。但是早在公元后几百年，无着菩萨、世亲菩萨在唯识学里边已经提出，不用的不是这个名称，但是事实上就是说明人的意识之后含有这一种不对外表达的潜在的意识的存在。我们看第六节，本段经文：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是破无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是破识而出。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中间省略了一些字。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就是破前十八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其中乃至而止是文章的一种省略法。这一段经文如果完整的说，无眼界、无耳界、无鼻界、无舌界、无身界、无意界、无色界、无声界、无香界、无味界、无触界、无法界、无眼界、无耳、无眼识界、无耳识界、无鼻识界、无舌识界、无身识界、无意识界。如果